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谈人大政协两会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强化美日同盟，一致对抗朝鲜。709在押律师家属致信川普，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放人。好，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抓律师，两高人大邀功，保政权司法第一要务。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一些希望阻挠实施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旨在限制游客和难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的团体的律师们表示，他们正关注联邦法院星期三在马里兰、夏威夷、华盛顿三个州举行的聆讯，看法院的裁决是否对即将在星期四开始实施的新版旅行禁令产生任何效果。三名联邦上诉法官上个月维持了华盛顿州关于暂停实施川普于27号，也就是他就任总统一个星期之际发布的首份旅游禁令的裁决。上星期公布的修订版试图绕过第一版禁令引起的诉讼抗议和混乱。川普3月6号签署的这版行政命令，以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为由，从3月16号起90天内暂停向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发放签证，同时120天内禁止这些国家的难民入境美国。新版行政命令的反对者认为，这项行政令与第一版一样，仍然针对人口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6个国家，以及一个包括很多穆斯林的等待重新安置的难民群体。这不仅构成了宗教歧视，而且违反美国宪法。他们打算继续采取法律行动挑战这一命令。川普在竞选总统时多次提出应禁止难民和穆斯林进入美国，白宫否认行政命令专门针对穆斯林。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说，当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不久前在机场被刺杀的男子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马来西亚副总理哈米迪星期四说，检测使用了从金正男一个子女身上取得的基因抽样。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遇刺。马来西亚当局说，两名女子向金正恩脸上泼洒 VX 神经毒剂，金正男20分钟后丧生。朝鲜拒绝接受马来西亚的解剖结果，至今未说明遇刺男子是金正男。马来西亚当局对25岁的印尼人艾西亚和28岁的越南人段世香提出谋杀指控，说他们就是保安监控视频显示的攻击金正男的那两名女子。马来西亚称朝鲜策划了这次谋杀，并正在搜寻其他嫌疑人。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访问韩国。眼下正值韩国政府更迭之际，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有可能因此而复杂化。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政治变动，在此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他由于被控卷入涉及成百亿美元的贿赂丑闻而被解除了总统职务。
现在听不到。
自由派政党领袖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有可能胜出。在对朝鲜政策上，这些在野党领袖跟美国观点不一。
好，
不过本星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韩国期间只会看到团结的景象。他将访问在韩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参加演习的包括核动力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展示力量，抗衡北朝鲜不断增加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朝鲜表示，如果美国航母在演习期间侵犯朝鲜的主权或尊严，
我一点听不到，
发动无情的打击。在会晤韩国代总统、韩国总理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的时候，蒂勒森也可能只是听到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支持。这两位行使代理职责的官员都属于保守派，他们将赞同美国的观点，这就是需要加强对北朝鲜的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拆除核武库。他们也支持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韩国，以抵御北朝鲜的威胁。韩国很多保守派认同北朝鲜驻伦敦前公使泰永浩的观点， 投奔韩国的泰永浩认为金正恩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库。
我绝对相信彻底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铲除金正恩政权。
然而韩国名列前茅的总统候选人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希望采取不那么对抗的做法，跟金正恩政府达成交易。
我们不否认北韩人民的统治者是金正恩，不管是我们要对北韩施加压力进行制裁，还是要进行对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承认金正恩是对方的领袖。
韩国过去试图通过跟北朝鲜的经济互动来促进改革，那些努力虽然都没有能制止北朝鲜研发核武器，但确实是使研发放缓。主张采取这种努力的人说，现在应当再尝试这种努力。鉴于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对韩国公司的经济报复越来越明显，很多韩国人也对部署萨德系统持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日本，作为他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此行呢希望安抚盟友，并讨论对抗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的方法。他的行程规划包括在星期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见面，他星期五将赴韩国与代理总统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见面，但不打算在韩国会见任何将在五月竞选总统的反对派成员。日本和韩国都有美国驻军，都位于朝鲜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对朝鲜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努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说，美日韩三个盟国为了促进协作能力，将于星期三在朝鲜半岛以东、日本以北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蒂勒森此行的最后一站呢是中国，他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为四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做准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已经抵达了日本，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访问。蒂勒森星期四将在日本与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相岸田文雄见面，并且召开共同记者会。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正在日本东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许波你好。
荣香，蒂勒森的这一次访问日本有哪些重要的议题，又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日本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先接受美国大使馆的简报，之后呢，他在星期四的下午先和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的会晤，之后是美日的共同记者会，然后呢，蒂勒森将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来举行双边会晤，星期四晚上是美日的工作晚餐会。其实呢，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亚洲之前，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就几次见面，密切的接触。例如在上个星期五还有这个星期一，他分别和川普进行了工作晚餐还有工作午餐。一般认为美国白宫对亚太政策定了调，而蒂勒森此行呢也在传达这个讯息。如何强化美日同盟来有效地制止朝鲜的核扩散，是蒂勒森此行的访问工作重点之一。前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华盛顿呢，既然没有办法来销毁平壤已经发展出来的核导弹，那么目前的工作重点就要防止这些导弹还有这些技术来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前美国官员格鲁希怎么说。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worry about. Where deterrence cannot.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威慑估计行不通。朝鲜转移了在叙利亚的一座生产部的反应堆。如果那些部落入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其他人之手，这些核材料就可能被恐怖组织利用。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恐怖组织的袭击，真的没办法。
格鲁希呢，他原本要计划参加一个由美国智库来从中拉线的所谓一轨半的会谈，也就是通过了前美国官员还有呢朝鲜现任的政府官员来进行对话，不过在白宫反对之下呢并没有举行。 此外，国务院也一再表示，朝鲜进行一再挑衅、一再违反安理会的决议案，目前呢来看，这个外交接触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迪勒森访问东北亚的时机呢非常重要，尤其是朝鲜目前正在加快脚步来发展核技术。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这位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龙恩怎么说。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the region, which is critical.
在当前这个特定时期，国务卿出访亚洲具有重要意义。他将与日本和其他我们的盟友会面，我们需要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毫无疑问，中国和朝鲜也会听到这些信息，因此我认为出访的时机很重要。我们要将白宫制定的政策清晰地传达出去。我们认为需要考虑的第二件事是一个紧急事项。朝鲜2016年违反联合国决议，总共进行了大约21次弹道导弹试射。仅在今年一年，朝鲜就已经在69天之内进行了5次试射。在发展速度和导弹射程上都有提升之势，我们需要立即就此事展开行动。
迪勒森此行呢，还有一个议题呢，就是要处理这个中国还有日本之间，还有呢日本和韩国之间对于东中国海一些主权岛屿的主权争议。那么对此，美国华盛顿的立场是呢，任何的争议呢都要遵循这个符合国际规则的海上安全。许波，
好的，那么去年呢，我们看到被朝鲜判刑15年劳教的一位美国学生，他叫奥托瓦姆比尔。据报道，他被平壤政权已经关押了1年多了。那么朝鲜的人权问题以及瓦姆比尔的这个案例是不是会在蒂勒森访问韩国这个期间被谈到呢？
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权组织都非常关心的，而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呢，他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马克·托纳不久之前在国务院的例行简报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非常关切也非常关注奥托他的案例，因为他被不公平的关押还被判处了重刑。通常表示呢，美国国务院呢一再来呼吁朝鲜要立刻来释放奥托。那美国呢也继续通过代表美国利益的，也就是瑞典驻朝鲜的大使馆来探视奥托，来关心他的福祉。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呢也通过了发布这个旅游警报，来警告美国公民，目前也许不是访问朝鲜的最好时机。那么，美国国务院强调呢，来继续关注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在海外的福祉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荣香在东京的现场报道。历时将近2个星期的北京人大政协两会的政治大戏星期三正式落幕了。今天人大闭幕会后呢，中国总理李克强一如既往举行了记者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场一年一度的政治秀终于落幕了。那么在今天的人大闭幕会和李克强的记者会上都有哪些看点呢？叶冰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的主要看点呢，就是在人大会场这个闭幕式上，还有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记者会啊。那么在人大闭幕会上呢，主要的议程就是表决，那么是按计票器表决，那么表决了什么呢？是政府的工作报告，就是李克强在开幕式那天做的，那么还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呢、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啊，人民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啊，等等6个决议草案，还有呢就是民法总则的草案啊，这个关于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呢，那么今年还是跟前2年一样，都没有提到这个维稳经费的这个数目啊。那么，关于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工作报告的表决呢，他是获得高票通过的，那么反对票呢只有14票，那么这个跟周强的这个反对票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啊，周强的这个报告呢，他的反对票呢是208票，那么他的这个赞成票呢是2606票， 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周强的反对票是李克强工作报告的反对票的13倍啊，差距相当大。那么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呢，周强的报告和这个最高检察长曹建明的这个报告，他们两个获得的这个赞成票和反对票票数完全是一样的啊，都是2606票赞成和反对票180票啊。这个那么当时呢，就是在会场引起了一阵哄笑啊，还有高声议论，那么大约持续了2分钟。那么在张德江在主持会议的时候继续讲话呢，这个议论的声音呢还没有停止。这时候呢，主席台上这个习近平、俞正声啊等这些常委呢就开始交谈，估计应该是跟这种罕见的失序的场面呢有关啊。那么在李克强记者会上呢，这个总共进行了这个2个多小时的这个问答，安排的还是相当紧凑。今年的这个记者会呢，外媒提问的这个机会呢明显增多了啊，基本上是官媒啊、外媒啊交替的提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 CNN 的记者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川普批评中国呀、抢走了美国就业机会和贸易摩擦等等。那么李克强呢看来是早有准备啊，对于外媒的提问呢是从容应对啊，措辞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他在谈南中国海的时候呢，就避免提到人工岛礁的军事化，那只谈中国与东盟国家和平解决争端啊。那么在谈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的时候呢，他没有提韩国的这个部署萨德的问题啊。在谈台湾的问题呢，也是强调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啊，谋求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啊，没有亮剑或者挥舞拳头。在雾霾的问题上呢，李克强强调呢，这个要进行一场蓝天的保卫战。但是呢，他说这个治霾需要一个过程，没有时间表。那么对于李克强、王岐山啊、特别是王岐山，他已经到了这个七上八下这个关口啊，以及其他常委，在中共19大以后的这个去留呢，目前呢还不明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每年北京高调召开两会的时候呢，都会加强各地安全警戒，制造稳定祥和的气氛。那么今年两会期间跟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叶冰。
好的，那么两会安全警戒级别呢是明显的升高了啊，据说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在指挥啊。那么把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敏感人物呢都这个严控起来。那么两会期间呢，我们看到天安门广场呢只对参会者开放，其他人呢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那么人民代表大会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啊，但是呢却在是一种与平民百姓隔绝的状态下进行。这个各地呢严格防范访民进京。我们在 YouTube 的一个视频上看到呢，几天前北京南站候车室里面呢，一名貌似访民的老汉被一伙便衣抬走，那么激起了在场的这个旅客的愤怒，那么有人就报警，并且将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啊。那么在广州车站呢，有一名记者，他的背包呢被检查出有打印的文件，就被怀疑是上访人士，严加盘查啊。那么就在最近这几天呢，胡耀邦遗孀李钊去世啊，悼念者很多，其中呢包括不少退休的和现任的高级干部。那么两会正在进行，这就成为了一个敏感新闻。那么官媒呢至今还没有发讣告，也不许刊登相关的消息，少数网站呢删除了已经发布的短讯。那么17号呢开追悼会，官方要求参加者包括媒体一律提前报名啊，过期不候。那么对于一个95岁老人的丧事活动呢，这种安排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人权啊，709案在押律师家属王全章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妻子王俏岭、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再一次呢联合致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川普和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他们关注从七零 九案发至今被拘捕而始终没有消息的人权律师的安危，希望川普呢向中国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囚的律师。这封信据报呢已经于3月13号送达了白宫。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李和平妻子王俏玲来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王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包括您在内的这个709家属呢已经于去年啊已经于3月2号啊致信欧美各国领导人及其政要，呼吁要关注709案被押人员遭遇酷刑对待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再次联合发表公开信，而且这一次只写给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蒂勒森呢？
是这样，我们呢给美国总统的信，这是第二封，这不是第一封。那为什么说这一封公开，第一封没有公开？是因为我们第一封署名的家属遭受到了那个官方那个非常不要脸的这样威胁，让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公开第一封信的内容。其实我们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所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封信是呼吁，就是这些政治领袖来关心他们的国际上的这个伙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人权律师酷刑的问题。那第二封信是因为现在在两会之前两会当中都出现的这一些的状况，是我们非常担忧自己亲人的生命的安危。因为从长沙的信阳律师的个案来看，当长沙的检察机关检察部门成立这样的一个调查组来调查酷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案子我们会看到一些转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酷刑调查的这个调查组最后的结果是律师和家属们造假，这是我们非常没办法接受的。没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相，那是事实，那不是造假。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来想，特别是像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包括江天佑律师，至今没有被允许官方的，就是官方没有允许我们自己聘请律师会见。这当中存在一个极大的这个严峻性，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好的，
有可能是人身安全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知道，本星期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将访问北京。那您估计他现在已经收到你们的公开信，那他有没有可能和中国政府交涉这件事呢，王女士？
对于这样的一个他有没有可能跟中国政府交涉，我们没有办法来从现在状况做判断。那从整个的事情来讲，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包括最近，我们其实在竭尽全力尽我们为家人呼吁的这样一个本分。那至于包括西方的这各位这样的一个政治领袖，他们面对他们在
喂。对不起啊，王俏玲女士的这个连线突然中断了。好啊，我们感谢王俏玲女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如果您还在线上，王女士，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接下来呢，专题讨论仍然和709案有关，还要请教王女士一些问题。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抓律师，两高人大邀功，保证权司法第一要务。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今年3月12号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2016年总结报告中赞扬对709案中维权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的处理，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最高法院将维护政权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打击恐怖威胁。有分析说呢，两高工作报告的措辞显示，司法部门完全成为维护政权的刀把子，首要功能就是维稳以及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那么攻坚法部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第一要务，这样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检验？这是不是习近平曾经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样得来的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究竟能维持多久？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呢，在美国波士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法律学者滕彪。滕彪先生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线路还没有连好，过一会儿呢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那么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接受我们采访的是独立作家和时评人士田其庄。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刚才呢，我们连线采访了在押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太太啊，王俏玲女士。现在王女士呢，可能仍然还在我们节目中。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啊，我请问王女士，你们呼吁美国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释放你们的丈夫。但就像刚才我讲过的那样，中国当局呢，已经把709案作为去年攻坚法系统的一个主要政绩。那么对此，您作为在押律师的一位家属，您有什么话要说，王女士？看来王女士的线路呢，我们还没有接好。那么我请问河北的田其庄先生，您接触过许多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打压抓捕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这个709案件呢？
我认为吧，这件事情官方做的有些过分了。替当事人辩护是律师的天职，官方怎么能够限制律师只能为这一类人辩护，不能为那一类人辩护呢？宪法和法律对待每个公民都应当是同样的标准，怎么能另行规定政治案件、敏感案件、拆迁案件、什么敌对势力案件律师就不能参与辩护？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于现行法律。有些律师呢，他们是对这些敏感事件进行辩护，但是呢有些法院在受理过程中，在调案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刁难，在这些刁难当中，律师的情绪也不稳定。出现了一些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属于这些工作中的正常状态。可是呢，却被扣上了很多帽子，就并且被采取了抓捕行动，我觉得都有些太过分了。现在我注意到， 这个709被抓捕律师当中呢，涉及的这一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当权者在办案的当中都有违法违规不按程序办案的嫌疑。一旦把这样的案件放到法庭对峙，会让一些官员下不了台，因为此类案件的民间诉讼需求强烈，为了把事情压下去呢，也防止更多律师参与此类案件，所以维稳者选择了不适当的手段对待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严重违法法律程序的现象。中国大陆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是格外的厚待律师，而是如此苛刻的对待法律人，我认为这样是很不明智的，给世人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推进法治公平的需要。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田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跟这个李和平律师在押律师李和平呢，他的亲属叫王俏玲女士呢，跟他连线呢突然中断了，看来呢这里边的原因呢还不详。不过呢，我王俏玲女士表示呢，他们已经给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跟北京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提出这件事，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的释放他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刚才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北京司法系统、中国司法系统两高已经在人大会议当中呢，已经把这个709案处理709案呢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说明这个事。刚才呢您表明了您对709案的这个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当局呢已经把这个打压维权律师作为一个这个去年的一个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来对待，那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只能依赖法律完善、法治健全，这是全人类的共识，也是共产党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这个依据是吧。公共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在法治健全的社会呢，权力会受到多方制约，公开透明，难以徇私舞弊。官员出现道德瑕疵很容易被追究责任、罢免职务。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度，贪赃枉法是官员们的常态，民众对他们的反抗抵制也是常态。政法部门不是把追究官员违宪违法当成头等要务，而是把所谓政权稳定当成最高职责，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呢，贪腐高官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这个政法队伍，使之成为自己的保护伞，甚至让司法队伍充当权力横行、压制民众的打手。这些年，已经查处了大量的腐败的政法书记、大量的腐败法官、大量的腐败公安局长，就是证明。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呢，把这个逻辑关系颠倒了，不是以建设完善的法治社会为主要内容，而是要把打击法律人当成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是完全的颠倒，这是很不正常的，不符合这个文明国家常态的。
好的。那么田其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自己对709案的这个看法。不过中国当局呢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709案的许多法律维权人士呢属于是里通外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个王俏玲女士的这个连线已经回来了我们接通了王俏玲女士。那王俏玲女士，我请问您您接受中国政府对您丈夫和其他人这些指控吗？也就是说，他们指控您的丈夫和其他人权律师呢有里通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
是这样，应该首先说他是颠覆国家政权。他提到政权就要说到法统，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其实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不出有一点点这些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有违背宪法法律的行为。但是相反，我却看到整个的办案过程当中 所有的公检法机构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践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颠覆国家政权被指控的人应该是侦办709案所有的人，包括法院在审判他们那些人，这是我的看法。那至于里通外国怎样，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先生的起诉书，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要起诉那个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具体的证据来起诉我先生。
嗯，
但是这一年我却经历了很多让我们家属出面劝说自己丈夫认罪，认什么罪呢？认他们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犯罪意愿。
嗯，
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嗯，
如果他们这样的指控如果说是站得住脚的，他就大大方方的让律师会见，让律师去看卷宗，让律师跟我们被抓的亲人见面，但其实不是。
嗯，
所以对他们这个指控，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认可过，我们也不接受这个东西。
嗯，那么王女士，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刚才呢，您在接受我们连线采访的时候提到呢，您和其他的一些在押律师的家属已经向美国政府领导人呢，这个发表了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无条件的释放你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两高，也就是高院和高检，他们在人大的工作报告当中呢，已经把镇压维权律师的709案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您的这个公开信中提到的想法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和障碍。那您作为709案律师的在押律师的这个一位家属，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官方一贯的作为就是说撒谎，一贯的作为也是分裂。我说的分裂是处于精神分裂状态。那怎么说来着，他可以把自己的说一套做一套，把那个实际做的按下不表，只说他有一个意愿要依法治国。所以当他这个工作报告做出来，他说他是依法审判709案子，我们在我们里面一定是不同意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不是这样做的。但凡有一点依照法律的程序，我们今天家属都不至于从家庭主妇逼到一个什么，逼到站在法院门口我们要一个文书的地步。这首先是一个。为什么说分裂呢？我记得周强先生他还有一个对聂书斌案的一个看法啊。聂书斌案平冤了，平反了，申冤了，处理了1000多个在这当中涉案的有关人员。可是当年聂书斌案这个案子被侦破聂书斌被刑刑的时候，那可是河北的整个司法系统、整个公检法系统的政绩啊。但是怎样呢？十几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他们的污点。今天709案也是，今天两高不管他说的多好听，不管他说我怎样的依法，但是时间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日子不是说停到今天，我们就不再往前走了。我们在最高检，我们对去过很多次，但是我没见到他们有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控告信，控告公检法没有，所以他的依法我觉得是谎。
好，王俏玲女士，谢谢您，谢谢您呢，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现在呢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嗯，
环球网社评：西方对七零九事件的定性何其荒谬，按照西方舆论的说法，709事件及其被抓捕的23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目前仍处于监禁之中。可是面对中国几十万律师队伍和同样庞大的维权群体，一年有23人被逮捕，这不显得很正常吗？怎么能说是收拾某个群体呢？个人认为，律师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头羊，是推动中国人权发展的主力军，可能也是最容易受当局人权破坏的群体。另一方面，律师也是司法机构手中的玩物，必须服从中共制定的维护其权威领导地位的法律。所以向美国求助也无用，只能怪中国维权律师团体的影响还不够，包括地痞流氓等一切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这条大恶棍的力量还不够大的原因吧。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河北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那个中国根本都没有法律。
嗯，
哪有法律啊？老百姓有冤无数说，有理无数讲，只有这共产党无理也有理。还
好的，谢谢河北的。
现在社会现在是乱到这个程度上，现在已经。
嗯，好，我们感谢河北齐先生他发表的评论。现在旅居美国的这个法律学者滕彪先生呢，来到我们节目中了。那么，请问滕先生，中国呢是一党专制的一个国家，它维护政权的安全，像我们在两高这个政府报告当中所总结报告当中呢所说的那样，把维护国家政权列为这个司法系统的第一要务。那么，维护政权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这个国家司法系统的最高职责或者第一要务呢？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它就没有司法。司法它本来它应该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中立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机构，来维护法律的权威。那如果共产党它比法律更高的话，那他如果他把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安全，他的这个对权力的垄断当做这个最优先考虑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司法。那么从这个80年代之后，这个在严打期间，经常强调这个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那现在这个刀把子论又出来了，然后这个用这个司法机关来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这些提法就又统统又出来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现在又公然的说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来维护政权安全。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倒退。那总之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独立的司法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个理论层面。有人说呢，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司法系统呢，当然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那田先生，您有何评论？喂，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田先生呢，看来田先生的线路也断了。那么我们请滕彪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滕先生。有人说呢，就是中国是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共产党国家的司法系统当然就要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统治啊。有人说这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您看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他的现状就是这样，他的这个而且他试图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理论基础，从这个教科书上的这个对法律的定义，法律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他一直都是想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这个理论武器。但实际上这个党的这个合法性恰恰是需要得到这个质疑的啊。那么这个它整个的这个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在最从中根本上，从这个宪法的这个角度，它也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规定了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地位，规定了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人民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啊，规定这个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然后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等等，他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这个也是过去十几年当中维权运动的这个发展。那维权运动它的这个本意本来就是用现有的法律现有的这个宪法来捍卫公民的权利，但是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没有真正的法治，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司法，所以这些最勇敢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在很多的时候又不得不去从整个的这个制度变迁来着手，要改变这个法律体制，改变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啊，让中国更民主化，所以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一些网友啊，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看看他们啊表达什么样的看法。这位叫 Harper 的网友他说，其实呢，在中共赤裸裸的反对司法独立的政策下呢，外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也一样受到损失。他说，比如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就遭受过十年的这个商标被恶意抢注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谷歌、推特、脸书等一直都被屏蔽。又比如在反萨德反韩运动中，中国查封乐天超市等等。那为什么这些外国政府能够忍受损失到现在呢？这是这个哈伯啊，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接一位电话啊，接一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他的来的电话，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闹明白啊，中共制定的宪法中其中规定了共产党是唯一可以领导中国的一个党一个政府啊。那么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闹不明白它的这个合理性跟合法性在哪里啊，是因为共产党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还是因为他们啊不通奸不贪腐啊不爱财？我实在是弄不清楚。
好的，那我
请滕彪先生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好的，
谢谢。
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滕彪先生发表您对这位广西彭先生这个提出问题的回应。
好，中国宪法里边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理由的。那这就是共产党一直在试图讲的这个，他也你想不清楚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宣传教育新闻系统，他就是让你来这个想清楚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他说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比如说他说这个共产党是这个历史选择的，这个他你看他的这个宪法序言，他说从这个鸦片战争，然后到后来的这个辛亥革命等等，所有的关于中国前途的这个探索都失败了，那只有共产党这个打赢了，所以它是历史选择的。然后包括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唯一真理啊，是宇宙真理啊等等，它就是共产党它打赢了，所以它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它掌握了这个唯一的真理，所以它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那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愚弄人民的，都是荒唐可笑的。那就算它在1949年的时候有合法性，那是经过人民选择的，那到了现在60几年，那人民就没有再给重新选择机会啊等等。所以这个简单来说，没有自由的定期的这种民主的选举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中共是没有合法性。
就像当年我记得呢，在镇压64的时候，中共的一位元老叫王震，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们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脑袋换来的，你们要想拿这个江山，请拿脑袋过来。那么这种说法当时呢现在当时是无所谓，但是现在人们提起来杀气腾腾，很令人震惊。那我请问现在这个田先生，您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线上。那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共产党合法性，以及呢司法系统，在共产党这样的国家里面，司法系统维护政权安全，按照官方媒体说就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那田先生，我请问您，人在中国呢，以您对中国这个社会的了解，在改革开放了这个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这种司法逻辑还能站得住脚吗？田先生。
这么说吧，严格的说啊，司法系统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没有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这么写的。他们作为司法机关要落实宪法，这也是他们的责任之一。但是在这个宪法条文没有做出修改之前，他们可以这么做。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出现了违宪违法行为怎么办？司法系统的上级领导政法委书记出现了违宪违法问题怎么办？身为下司的司法系统 敢不敢立案，敢不敢侦查，敢不敢抗争，依据哪条法律调查，按照什么程序立案，能不能像美国法官撤销川普政令一样无所畏惧的执法。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面对、不回答、不解决，却反复强调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盲目服从上级的旨意，就会失去司法的神圣，很有可能沦为腐败高官的共谋罪犯。
嗯，
事实上中国大法官犯罪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全球法律界的丑闻。
嗯，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深入分析，一定要往深处看，到底怎么解决。不能说只要求维护统治地位，不说你的职责、你的责任，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啊。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田先生的看法很深刻。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啊，他在执政之初呢，五年前他曾经提出过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啊，这种理念。那么请问滕彪先生，现在五年过去了，你怎么评价啊习近平当年提出这些理念、这些口号，您看他实现了多少呢？
在四中全会的时候，这个中央又讨论依法治国。当时我在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评论啊，我就说这个所谓这个依法治国都是一种这个空头支票，那都是用来骗人的。那中国宪法里边这个关于公民人权这个自由的这个条款也是非常非常规定的非常好的，在字面上。那中国也加入了很多很多的国际人权条约，甚至比美国还多。那这个所有这些都是用来这个欺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这样一个体制下，他的这个一党制，然后保持党的这个领导地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所以这个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他凡是对政权有利的这些法律，他都要严格执行。凡是对公民权利对公民社会有利的这些法律，他就这个不予执行，或者是打折扣执行。而且有一个超越法律的一个政党。那所以这个不管他开多少次会，说多少这个漂亮的这个口号，都是没用的，都是用来欺骗的。
嗯，那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一言以蔽之，预期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习近平执政之初呢，曾经庄严宣布，共产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根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的讲话曾经让多少法律人热血沸腾，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这五年的实践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特别是在举国关注的警民冲突案件中，几乎都没有依法公开公正处理，引发了世人诟病。如发生在长沙的警方设圈套引诱欧博嫖娼事件，发生在庆安火车站的警察枪击上访者致死事件，发生在北京的警察抓捕雷洋致死事件。
嗯，
中国警察队伍庞大，出现害群之马完全正常，出现一些素质低、职业修养差的警察也不稀罕。出了问题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本来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像山西太原警察王文军踩人头发致人死亡一案一样，由法院公开审理、公开判决。这样做既可以平息舆论，也可以教育警察队伍提高素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几起案件都在更高权力的操作下不了了之，这就给习近平主席所承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抹上了污垢，使国人对法治建设失去信心。
嗯，
而709成批抓捕律师事件更让人感到了法治倒退的阵阵寒意。嗯，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接电话，山东的 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专家好。我估计咱中国始终不可能进行司法制度，那个党已经大于法了。但是共产党说一些假话空话太多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毕先生
。谢谢毕先生。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当初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个理念呢，现在好像都淡出去了？当初呢，我记得还可以争论宪政问题，可是现在呢，只剩下党了，媒体姓党，司法也姓党，要敢于向司法独立亮剑，司法的这个首要职能呢是要这个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等等，都是这样的提法。那滕彪先生，中共高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呢？
对，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整个中国政局的这个变化，这个社会形势的这个变化有关啊。当然，习近平他个人这个完全拒绝西方的这个宪政民主啊人权的理念，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共产党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啊、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这个意识形态危机啊引发的这种对民间对维权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那一方面这个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不安全，他经常能够这个表现出来他对自己执政这个安全的一个深深的忧虑啊。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因为这个市场化，因为民间的这种运动这个抗争者越来越多，所以在过去十几年当中，这个民间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这个被中共视为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现实的这个威胁。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律师、对记者、对互联网对这个学术界、新闻界包括对宗教、对西藏、新疆进行残酷镇压的一个背景。那这个对。
好的，那现在我们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田先生，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执政以来在执政理念方面出现的这些变化呢？
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那么我记得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奏折中有一句话叫天下是善始者十番，克中者盖寡，初登权力宝座都想露一手，遇到一个个软硬钉子的以后呢，往往心灰意冷，随波逐流。习近平执政初期提出的理念到现在碰了很多钉子以后，也很容易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请大家回想一下，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千篇反对独裁的社论，到掌权后又唯我独尊的前后变化。
是的，看起来
历史不会重演呢。
好的，看起来执政者呢，他的这个思维、他的理念是会发生变化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请大家谅解。感谢滕彪先生和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在中国现代化的背后弱势群体。中国知名新闻摄影师郭铁流为您介绍他镜头下的真实的中国社会，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川普政府周四宣布新财年的预算方案，预期将会大幅度的提高军费开支，同时对住房、外援、环保、科研和公共广播预算进行大幅度的裁减。川普的第一份预算案在国会面临何种挑战？中国时间3月16号星期四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